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八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显出荣耀之后，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，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。耶和华显出他的荣耀，圣经里面讲到显出神的荣耀，有的时候是像所罗门献殿的时候那种真的很光辉，好像耶稣在登山宝训在变相山上变化，有一种那个极大的光辉，那是荣耀，没有错，那是极大的荣耀。但是耶和华显出荣耀，不是只有颁布律法或者施恩怜悯，或者是拯救，或者是上帝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或者神让你们教会做得满满的，或让神让你们的所有的小朋友考大学都考得非常优秀，这固然是上帝显出荣耀，我们必须说每件事都显出他荣耀，包括你看不出上帝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上帝也在显他荣耀，因为他本身就是荣耀的，一草一木一花一草通通是上帝的荣耀。那么还有一个，当上帝显出荣耀的时候，在这里有讲，就是当上帝刑罚的时候。哟，你说上帝刑罚的时候也是上帝显荣耀吗？是上帝显出他公正的荣耀，他言出必行，祝福的是我祝福的话一定会实现，因此当实现的时候，当哈拿怀了撒母耳的时候，当这些祝福的在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的时候，而这显出他荣耀。可是上帝也同样可以在他刑罚的时候显出他丰富的荣耀。有几个例子，一个例子是当耶和华向以色列发烈怒，就是民数记第14章，以色列悖逆，以色列不听上帝的话，以色列要回到埃及，以色列要把摩西亚伦或者加勒约书亚杀掉的时候，圣经上说耶和华的荣光突然显现，那个荣光也可以翻成荣耀。各位，耶和华荣光一显现，人就要死哦。他荣耀一显现，一定要死人的，因为太荣耀了。所以你看到耶和华显现的时候，荣耀显现的时候，包括在四世纪，包括在创世纪里，我们上午讲到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的殿，都有类似的意思，是很好的，但是也是要死人的。所以今天啊，神的荣耀没有显出来啊，实在是上帝爱我们，要不然一显，我们这么多罪恶，哇，通通被他荣光杀掉了。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羡慕上帝的荣耀，我们要羡慕，但是要真知道自己的不配，要求主的宝血遮盖，求主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当那一天耶和华荣耀显出来，耶和华把下命令让所有的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除了加勒约书亚都会死在旷野的时候，耶和华说一句话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，不是只有耶路撒冷，不是只有教会，遍地当我刑罚的时候，我的荣耀也显出来。显出荣耀，包括神也真的好像羞辱，跟荣耀刚好相反，羞辱他自己，羞辱他的百姓，让整个的以色列王国被掳。可是这个也显出上帝公义的荣耀，他审判从神家开始。那么显出荣耀惩罚以色列人，显出荣耀要再惩罚那些惩罚以色列的国家，因为那些国家在悖逆中完成了上帝的旨意，并不配得到任何的荣耀，神会惩罚他们。那第八节最后一句，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。我们看过生命记32章第10节，我们就是耶和华眼中的瞳仁，有人敢碰上帝的儿女，上帝就要消灭那个人。当然当我们自己碰上帝眼中的瞳仁，我们自己伤害自己，我们自己离弃上帝，我们自己伤害弟兄姐妹的时候， 同样神要审判我们，同样神要刑罚我们。当然认罪悔改总是能在这里面蒙上帝的祝福。第九节，看哪，我要向他们轮手，轮手就是开始攻击他们，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，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。我们上午花很多时间讲到耶和华的使者，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耶和华自己，是天使，是上帝的仆人，是那些罪人抵挡上帝的，被上帝拯救以后成为上帝的使者，是风，是这些东西，是耶和华的，就是这些都是耶和华的仆人。不仅这些人是耶和华的仆人，这些人也就是耶和华自己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，包括在撒加利亚书里面，撒加利亚讲话也好，耶和华的使者讲话也好，有的时候就是耶和华自己讲话。所以第九节，看哪，我要向他们轮手。这个我哈，小字说他大概就是耶和华吧。他为什么说我呢？我应该也是耶和华，因为从第八节来讲的话，那个我就是耶和华了。可是他为什么说又可能是他呢？因为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，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。在文法上说，我就是耶和华，然后耶和华差遣我，好像有点不通。所以他说这是他。可是从我们观点来讲，神的仆人，神的使者，既跟神有别，也可以就是神自己，这话就非常通了。我要向他们轮手，耶和华要向他们轮手，也是耶和华的使者向他们轮手。就当这件事做成的时候，就当然就是表示耶和华差遣他，因为耶和华给他能力完成这样的工作。因此一个耶和华的仆人真的是使者，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，因为我们被差到这个世界，你要有最大的谦卑，没有什么事是你自己能做到的，你也不要谦卑到一个地方丢了上帝的脸，不要谦卑到一个地步，当然谦卑没有限制的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真的在传讲上帝话的时候，当你在做上帝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不要就胆怯，就不敢讲。是不是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永生呢？一个佛教的高僧跟你讲，哎呀，你们真是狭窄啊，难道一个好人佛教徒不能上天堂吗？你说，哦，大概对吧。各位，这就不是真正的谦卑，这是羞辱上帝的名。上帝的话句句都真实的，当他的话实现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耶和华差遣我了。当然上帝的话的实现，就人能够看到，人能承认，也许要在最后审判的时候。有的时候上帝的话实现，大家还不知道他是真的实现了，因为我们不懂上帝的话的应验。所以不要把上帝的话实现看作我们想到的那么简单。你看耶稣生平常常应验了经上的话，可是犹太人看不出来，就是他们有他们成见，他们以为上帝的话实现应该是这样。就像我们今天，我们认为上帝的祝福，我们就把它限制做是成我们想的那个模式，以至于当上帝的话实现的时候，也许我们不知道，以至于上帝的话已经实现了，我们常常觉得，哎，怎么还没有实现？不过到最后审判的时候，总是都会显现。我们也希望在生活中间，我们能让众人知道，万军之耶和华真的差遣我了，就是我讲的话现在真的实现了。这句话这种形式在以西结书里最多，就是上帝的刑罚也好，祝福也好，实现了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或者知道耶和华差遣了他的使者。好，这里就历史上来讲，就是锡安要脱离，耶路撒冷要脱离那些灾害，上帝会保守他们。当这个保守成就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上帝真的差遣了撒加利亚，或者撒加利亚书里面的那些使者。好，继续，他们非常的欢喜，锡安的城啊，应当欢乐歌唱，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锡安要欢乐， 为什么锡安要欢乐？耶路撒冷的女子为什么要欢乐？教会为什么要欢唱？这个当然我们也说又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，城墙不会欢唱，城不会欢唱，欢唱就是这个城里的上帝的儿女他们在那里欢唱，他们欢唱就是上帝住在当中。没有上帝在当中，任何的豪华的教会、美丽的教会都是空的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经文跟跟哥林多前书第13章讲，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话，没有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做任何的事是明都罗想的吧，是空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上帝在我们当中，也就是上帝的话、上帝的启示、上帝的圣灵，这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形容，上帝的十字架，当我们有上帝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你在最坏的地方，我们也像在天堂一样。耶和华在我们当中了，神同在是最美好的，所以我们就欢呼喜乐。在以赛亚书第12章6节、54章1节哈，西番雅书3章14节也都有讲到这样的欢乐哈。耶和华来了，我们圣洁了、善良了，我们传扬福音了，我们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了，像初代教会的状况，像历世历代的状况的时候，那么还有一个状况，第11节，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，他要住在你们中间，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那里去了。原来耶和华回来让以色列重新成国，耶路撒冷重新被建，不是只有以色列的复兴。我们看到一件事，这更证实在旧约里面讲的这些是教会而不是血统的大卫的国度。许多的国都来归附耶和华了，许多的国民都来信靠了。这个许多的国归附耶和华我们也很熟悉哈，在以赛亚书第2章23节讲到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殿的山会坚立超过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这我想时代主义没有办法承认这个是指着以色列的，因为这些经文包括在新约里面都有引到，这是指教会。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显示这件事，就是教会要成为一个万民祷告的殿，不是只有血统上的以色列人，也不是只有少数归附以色列的，像基遍人那样才是在圣殿里面，像路德那样，那都是一个预言，预表在末后的世代，民族、国与国、民与民之间的仇恨、阶级之间的仇恨、肉体之间的区分，都会因为因信称义、上帝的恩典而消除。既然在神面前称义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不是肉体上的事，不是血气上的事，不是文字上律法的事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那么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阶级就都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，而且丰富有余。来吧，让我们归到耶和华的山。在末后的日子会有这样的事情。那以赛亚书第49章21节哈，60章第3节哈，这都讲到说万国万民来归向上帝，这是教会了。所以以色列的重建、被掳的回归，如果只是指当时撒加利亚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很悲哀的状况。我们会说，哎呀，这圣经写的好像在说谎一样，没什么了不起。但圣经不是谎言，圣经讲的是真实的，我们会经历到的，不只是将来，而且在现在的世代里面，我们看到教会就真的拆断了、隔断了墙。同样这段经文我觉得很好跟以弗所书放在一起，因为这里在讲耶路撒冷的被建、国度的被重建、圣殿的被重建，以弗所书也在讲到说各国的居民都归附了上帝，上帝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被建立。原来以弗所书不是讲吗，我们这些外邦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。原来以弗所书特别第二章讲到人跟上帝有仇，人和人之间有仇，那里两下之间，一个是指人跟上帝，一个是指人跟人。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都是这样，今天我们跟人不和，一定是你跟上帝出问题。所以今天台湾的这个省级情节，今天全世界的因为血统、种族、肤色不同而产生的，或者政治观点或阶级不同产生的种种仇恨，在以弗所书来看，在整个圣经来看，真的你找什么联合国啊、红十字会啊，这些调解都是最多治标不治本的。心中需要归回上帝，跟上帝和好，我们才可能跟人和好。跟人和好，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就成为一体了。远处近处的被一个圣灵感动，我们就不是外人了，我们是一国的人了。在这里，撒加利亚是有预言，就是上帝的教会里面，上帝的国度里会有各样的人，在神重建的时候，那我也很希望在你们这个教会也是一样。我不希望一个教会只有啊，我们这教会都是有钱的人啊，我们这教会都是有学问的人，或我们这教会通通都是投票给某个党某个派的人。我觉得我们大一致很好，但是有多元也是很好。只要我们是单单信靠主，单单信靠主之下就会有多元，一主一信一喜一。但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又讲到说，虽然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灵一个指望，但是下面又讲到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住在众人之内，又有众啊。我们可以彼此的欣赏，只要我们单单的以神的话、以圣灵、以圣经为主哈，那就非常的丰富自由，许多的国都要来归向上帝了。那么这个话的预言实现，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这个先知去了。可是这个知道常常是可能要等到千年之后，就是说我们想要到今生的时候一定就可以上帝让我们得职，那倒是不一定。凭着信心我们知道神讲的话一定真的，但是我们要拿出一个证据跟不信的人说，你看这个圣经上早就讲过了。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应验，所以我们很难说早就讲过。我们知道早就讲过，但神怎么应验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信。十二节，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。犹大是专属他的，我们已经讲过申命记32章第9节，犹大是他单单拣选的，我们这些儿女都是他单单拣选的。到底拣选的数量是多少，这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知道每一个被他拣选的都一个都不会失去。虽然曾经好像失去，曾经好像受到流放，曾经好像远离上帝，像那个浪子曾经远离，但是是属上帝的，被神拣选的。在旧约新约都有个观念叫余数或余民 remnant。 以色列的人虽然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但是其中得救的不过是余数，就只有那几个或者那一群，就像加勒约书亚在那个时代就是那两个，就像拉合在耶利哥城就是他一家，就像挪亚在那个时代就是他一家八口，就像罗德在那个城里就是他和他的一家。我们很难说四口，因为他太太后来又变严重，就是只有就是上帝拣选的，我们总会成为他的份，永远不失落，只是我们人不知道哪些人是这样的人哈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